带电的火花的那个题目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很灿烂辉煌的那个城市化的进程，两代人他们在这个辉煌之中突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我不知道跟所谓的城市化或者时代变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就那个时候我觉得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更易，就没有那么爱。就现在如果在剧场里面有人发给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本能的是会怀疑和抗拒的。
怎么能够更有意思更过瘾，就带着做美好一天那个劲儿，就说算了，我们就把这个公交车变成那个剧场，别在剧场里整了。
北京看戏也经常有一种创作者在考我的感觉，我不太放松，继而造成了一种互相审视，就是你来考验我吧，那我就审视你。但我感觉在上海好像更松弛一点。
剧场可以比奈飞的剧好看。
如果一定要说当代实验戏剧在这个狭义的概念里面的这些戏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现在的秩序好像太僵化了，怪得让人特别心服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
城市原来如此，大家好，这里是澎湃新闻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那我们今天是找到两位好朋友一起聊一聊城市里这个戏剧这个话题，然后这个话题其实确实很有意思，然后它也跟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在不只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看到越来越多戏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越来越多的戏的出现，然后戏剧也开始渐渐成为一种都市的生活方式。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李建军，戏剧导演，也是新青年剧团的创始人，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戏剧导演李建军。
对，然后另外一位呢是作家、媒体人、独立撰稿人吕燕妮老师，他也是长期的做当代戏剧圈的一些媒体方面的工作，然后自己其实也是在戏剧领域做了很多的工作吧，也是经营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我觉得今天两位也是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中国的戏剧、中国城市的这些戏剧的方方面面。那吕燕妮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吕燕妮。
建军导演其实是有一年在那个《世界旦夕之间》这部剧在乌镇戏剧节首演的时候，然后燕妮介绍我认识的，然后他觉得说我应该会很喜欢李建军老师的这个实验的戏剧，那确实也是如此。那我觉得李建军导演，就是如果熟悉他的朋友们，我可能不用做太多介绍，那如果不熟悉他的朋友们，他其实创立了一个新青年剧团，这个剧团其实最早是在北京，那他做了很多戏，其实是带着很明确的这种城市化的意识，包括我记得在你们介绍看到说你们成立的一个 slogan 是要以当今的城市化问题为核心的一个锚点，然后其实你们最早的很多创作也是围绕这个事情展开的，然后一会儿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肯定跟北京这个城市有关，因为包括您最早做可能是在10年前甚至更早，那其实那个时候的北京就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过程，小人物的命运就在北京这座城市沉浮，我觉得这样的东西肯定是影响到你的创作。包括我去年看到您的那个重映的那个戏剧放映，那个带电的火花，就讲了一个水电工的故事嘛。其实我觉得就城市化本身它构成了一种命运，然后这种命运本身它就是极富戏剧性的，它就是构成一些悲喜剧。首先我们请建军老师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剧团跟他的一些作品吧，以及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强烈的这种城市感和城市意识。
好像刚才说这个作品的那个 slogan 就是说这个系列创作的主题是跟城市化有关系的，这个倒不是一个事先的一种主张，这个实际上是在作品延续创作这个延续的过程中发现，哎，这个话题创作总绕不开这个话题。从2011年开始吧，之前的这个作品呢，像2008年开始清晰节的作品，包括2007年的作品，那个问题意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到了2011年开始有了这个新青年剧团，其实创作的那个第一个戏是鲁迅的《狂日记》。我们在做这个《狂日记》的改编的时候呢，其实也是 更具体的说，拿当时的那个热火朝天的中国的城市化中的一些问题，在和鲁迅说的那个主题在做了这样一个对话，所以那个改编的那个文本里其实有已经有这样一个意识了。然后到了后边的戏，比如说2013年的《美好的一天》啊，《美好一天》完了以后，当年又做了一个就是那个公交车的那个戏，25.3公里那个戏。这两个戏当时觉得是带有一种记录戏剧的一种性质，因为他们都包含了城市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包括郝涵刚才说那个《带电的火花》，《带电火花》这个戏其实是一直到了2020年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疫情的头一年的一个应激的一个作品。我为什么叫那个应激的一个作品呢？就是说疫情其实已经几乎在那个城市的剧场都关闭了。你们记得那个就是当时很多的大剧院，西方的那个大剧院都开始放映他们的那个影像，然后其实在剧场里工作已经不可能了，变成了一种很象征性的东西。戏剧节没有了，因为你观众不能进剧场去看戏了，所以当时就是说那就做一个线上的戏剧吧。那年其实有全世界的一些主要城市的剧院，他们都开始做线上的这种戏剧。我记得那年我们青艺节跟歌德学院还做了一个线上戏剧的一个单元，就是把那年德国的一些线上戏剧的作品做了一个展映。当然这个也有中国的创作者的作品，我做的这个戏就是带电的火花。这个带电的火花跟刚才郝涵讲的那个城市化的主题其实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主人公就是那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马建东，他就是13年那个美好的一天的演员。13年到2020年这么长的时间，他其实是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直在北京，就是他其实是很深的参与了城市化的那个进程的这么一个打工者吧。我们说他们更愿意被称为那个新工人，他是这么一个身份。包括参加那个08年你们记得那个北京到处都在建设，什么鸟巢啊，然后这些城市的设施啊，他都是以参与了这样的建设为自豪的。然后十来年到了疫情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城市化的这个发展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普通人能够感觉出来的其实是我觉得是16年的那样一个时间节点上，经过后几年的这个发酵，到了疫情的这一年，带电的火花这个戏的主人公他的生活其实发生了挺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他父亲也是一个打工人，就住在北京附近嘛，张家口嘛，去四川去打工，结果呢脚手架上就掉了下来，受了这个工伤。后来我们去了他家里，他其实是家里的一个经济支柱嘛，家庭这个经济支柱，那这个对他这个生活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面临了这么一个危机，是在那个时点上，正好是在2020年的春节出的这个事儿。所以呢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们说哎，这个故事呢好像是那个城市化的一个缩影。所以那个带电的火花的那个题目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很灿烂辉煌的那个城市化的那个进程，两代人他们在这个辉煌之中突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好像2020年是一个出事儿，是变成了一种他的命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也像是一个故事的一个隐喻一样的。所以当时就发心动念，就说哎，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做不了大戏，我们做一小戏吧，就做一独角戏，把它做成一个线上的一个东西。所以后来就在那个中间剧场，我们就在那个现场做了一个直播，后来录下来就是那个郝涵你看到的23年我们放映的那个一个带电的火花的那个作品。这个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脉络，你看到的那个戏和开始的城市化的那个主题要说有关联呢，我觉得是一种暗合的一种关联吧。美好一天那个戏很像是一个口述史了，就是说那个工作方法在戏剧里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机制戏剧，就是靠一种规则我们去工作，但是那个机理那个支撑性的东西就是要去口述，就一个人在舞台上要讲自己的故事。那那个戏呢，我们13年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就是选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的人在舞台上。那首先要对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采访完之后呢，把他讲的那个故事呢提炼出来一个主题，围绕着一个话题去讲，这个时长是一个小时。 那最后演员会在舞台上，20个演员在舞台上会讲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这个戏我说机制呢，它包含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城市化的主题，应该不同的世代不同的背景。你看我们那个13年的戏有东北的，那它的这个故事里可能就包含了90年代的那个东北工业衰落，然后面临生存危机，他们再到南方去到更大的那个城市去寻找那个生机这样的故事。这个戏呢自然的包含了一个在这些文本里，在这些故事里，它很大程度上记录了这个城市化一个个人的一个生活史。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在每个城市重新去找讲述者，重新去采访，重新去提炼那样一个文本。我们北京完了以后又做了上海，你比如说杭州、深圳，深圳也特别有意思，深圳也特别有意思。还就是说它这个也有一个互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几年之后我们在深圳做的那个版本，还有当年从东北过来的前一段故事13年那个版本里有讲那个东北的就是失业然后工厂的那个凋敝以后到北京的那段故事，那年龄大一些的50岁到70岁这个差距，比如深圳的这个演员是70岁的演员，他讲的那个故事呢，就是他是一个事业单位，也是感觉经济凋敝以后去了南方，因为孩子在南方，去深圳去工作的这样一个经历。后来又做到这个香港，香港呢这样一个时间的跨度就变得更大了，整个东亚的这个历史，比如说里面有巴基斯坦的演员，有那个殖民时代英国统治时代亚裔的那个比如说看门人，这个历史的跨度就更大了。但是你从一个更长的这个时间来看，它也是一种城市化的这个过程。香港从一个那样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金融中心，变成了一个亚洲最繁华的一个城市，然后这个城市现在的命运，整个的这个脉络其实一步一步的在扩大。这是这个美好一天的这个美好的一天，其实我们是在疫情那年在上海准备其实做的，后来这个疫情一下子整个的，因为那个本来是在上海封城之前在演出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事就中断了，所以也是这个戏的生命力也是蛮长的，从13年到现在有这么一个时间的一种跨度。好像这个戏也是在记录着这样一个刚才我们说这个城市的这个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而且我觉得美好的一天这部戏它是不同城市还生发出了不同的版本。就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戏的形式上，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现代戏嘛，现实验戏嘛，它形式上就是要戴耳机听，但是它其实它是你不可能听完完整的任何一个故事，其实就是跟我是觉得跟2000年然后2008年之前那种状态，一边是如火如荼的那种城市化和那种高速的发展，一边是个体的这种不一样的叙事，不一样的生命，就它可能有一条总线索，可能是向上的，或者可能是跌宕的，但你又是捕捉不到任何一个具体的故事的，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切都来不及，就先上马再说，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是特别有这种状态。
是是，就是它这个机制也是带来一些更在那个个人的故事之外的集体的那种命运感，它也是剧场里的这种美学的这种构建的方式带给观众的。比如说有些观众他完全不听，比如说那个里边演出的现场还有手册，他能够了解那些台上讲自己故事人的大概的这样一个背景。后来我看有些观众在剧场上他们摘下耳机，摘下耳机的时候也是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你的声音其实是像一个尘埃一样的被淹没在那样一个芸芸众生的那种嘈杂的氛围里，所以你很难去捕捉，但是每个人又在很使劲儿的专注的在讲他的那个对他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生命的那个经验，所以那样一种冲突，它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那个集体的那种命运那种体验。
2005年呢，我学会了电焊，成为了一名电焊工，我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干过活。我在2013年呢演了一部话剧叫《美好的一天》，那是我人生中演的第一部话剧，我很喜欢表演，之后呢我就成为了一名演员，我一边做电焊一边就参加了很多的演出。我在北京生活了有17年了，我们这代人呢还有很多在城里边的故事，我会在带电的火花里边 讲给你们听。现在我要起飞了。
叶妮最早是看的最女导演哪部戏，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最早看的好像是2012年的影玉吧。2012年是不是做了影玉在清晰节？
对对对对对，影玉
就是影玉。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回想这个事情，我记得那个台上有人的脸涂得很白，我就记得这个细节。
对对对，
影玉是不是也是？
隐喻是12年在清绪，
也是跟鲁迅先生有关系的。
对对对，跟鲁迅有关系。鲁迅那个戏的主题应该说是彷徨于无地，就是说那个戏里面用了一些野草的那个杂文的一些语言，文字。
就它有点像是《狂人日记》的一个接续，就它跟《美好一天》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是。
我然后隔年再去看《美好一天》的时候，就是震惊了。我现在都记得入场的时候就会发给你那个收音机和耳机，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摆弄，觉得很新鲜，当时的感觉很新鲜，那个体验就很新鲜。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跟所谓的城市化或者变迁或者时代变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就那个时候我觉得人更，用现在的话来说更义，就没有那么爱。就现在如果在剧场里面有人发给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本能的是会怀疑和抗拒的。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新鲜很有趣，然后在里面我也是记得我是中途就拿下来了，我不停的在换台，然后我中途把耳机拿下来，我听到每个人的絮絮的碎语，我那时候感觉不在剧场里，我那时候感觉在地铁里，但不是那种你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嘈杂失序哦，或者大家理解的那种，我觉得是很温馨的一个场面。我现在回想，因为每个人的表述都非常的平和，他并没有那种说我一定要着急向你诉说什么，也不是那么孤独的自语，就那个时候确实现在想想没有那么多情绪，就是非常平和的，非常慷慨的，非常平等的那么一个交流，我当时是大为震动的，我也就是那个时候爱上了建军导演。
哦，你现在讲这个感受啊，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在演演员的那个表现有点不太一样了。
嗯，
就是我记得在国画演的时候呢，每个人说的都要使劲儿，要拼命，就像是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有好几次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感觉你在那个水里游泳的时候要被淹没的，每个人都拼命的要露出那个水要呼吸的那种感觉。
你说的是现在就是后来演的吗？
是是，尤其我这个感觉我在深圳的那个印象是很强烈的，就是很强烈的。
但是你在导演的时候，你再去把控这个尺度的时候，你有刻意的去排布这个吗？或者你要去对他们有要求，说你们如果都开始讲述之后，甚至因为我不知道前面有戴着耳机，你对他们的音量要求是有变化的吗？
哦，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子的。这个我觉得好像我你其实提醒了我，就是说哦，你从一个观众的角度讲了那个2013年的你的感受，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它是一个就是我在跟演员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合作或者说一个互动，就是说其实我现在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要讲我们的故事的时候，它一定是它跟2013年的那个状态不一样了。我们2020年，尤其是在北京讲那个美好的一天，北京又疫情的时候，那年做了一次美好的一天。其实每个人好像都要使劲的专注到那个故事里，他没有那么从容， 没有那么放松，不像是娓娓道来的那种絮语，而是说就是我要跟旁边的、我要跟那个开水壶，我要跟那个现场的那个噪音做一种抗衡，我不要被淹没。这个现象我觉得呢，你刚才提醒了我，我觉得一方面是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那个生存的那个感受不一样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和演员之间的一个共识。比如说今天在做美好一天的时候，那个原则有一些偏移，演员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故事。就是你这一个小时，你的人生可能是三十个小时、三百个小时，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哪些是重点，你讲这个事为什么要来剧场去讲，他讲他的这个价值是什么。对于这个讲述者，在13年的时候这些问题没有那么重要，所以说在13年的时候那个兴趣着眼点好像还是在那个一种美学的那种构建上啊，那么他的那种碎片式的这种东西，他可能就觉得哎，这个人他如果对他讲什么没有意识可能就放过了。今天我现在回想起来，后来这几次这个变成了一挺重要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刚才这个观众的角度给我一个挺陌生的感觉哦，原来是那种感觉。
其实原来我们大概也聊过这个事儿，可能当时也是让他放过去了。这可能也是就为什么一个东西原来我们觉得它不是陌生的，然后会忽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它是陌生的，这事儿也挺好玩的。然后我接着好汉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后来又在年底看了导演刚才提到的那个 25.3 公里，这个太有意思了。从一个观众的体验啊，就是呢你会收到一个短信，然后就是在2013年的12月31号晚上7点钟还是7点半啊，他让你到东四十条桥西的一个公交站，什么路南，就还给你讲好了你在这个公交站等候，我也忘了他们那个讲的是什么了，是进场还是等候登车之类的，就是那真的是一个公交站。然后7点半，你想一个跨年夜的7点半，在北京东二环最繁华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往东一点点就是三里屯，然后再往西一点点就是东直门的簋街，就那么一个地方下班点，然后那个公交站全是人，一趟又一趟的公交车，你怎么知道哪一趟是你今天要上的这一趟，你就在那等车，然后这个车来了它有一个提示，我忘了细节是什么了，你就上车，它那个沿途又开到了，我记得又开到国贸，然后又在堵车，就是我记得那个国贸桥盘了很久很久，然后上了东三环又往东四环开，一直开开开，开到了一片荒野上，也在北京，然后荒野上大家下车啊，中间这个车上有人在跟你说话，也要有乘客，所谓的是一起是观众都是乘客，然后也有新上来的一些人，他们会跟你说话，他们会弹琴，还有人跳舞，就是现在这些恍惚的印象。然后等车开到荒野之后，大家下车一片的黑，就你难以想象可能开了只有两三个小时竟然就开到了一个一片黑的地方，杂草，很冷，远处有一个很暗的光，一个书桌，打字机，一个男的穿着一个毛衣坐在那儿打字，然后大家就走过去看，然后那个男的说了一些什么话吧，说完之后又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继续上车了，又回来，然后这个车再往哪开就不知道了，车上有人不停的在念讣告，好像是拿着报纸念一条又一条的讣告，我那时候就觉得昏昏沉沉。然后到了12点的时候，导演本来原计划大概是12点想回到一个什么地方，但因为堵车堵得太厉害了，我都一直记得2013年12月31号的跨年夜的0点，我人是被堵在了那个三里屯东边的一条路上，就这么一场戏。然后我后来说知道为什么叫25.3公里，是不是导演本身设计的那个车的程是单程还是回程是25.3公里。哦，我还想起来有一段路好像一个小环岛，他就不停的在那个环岛转圈，转了得有没有10000圈也有100圈吧。这么一个戏有意思吧，好汉。
对啊，建军导演有没有什么回忆啊？对这个戏，
这也是懵的，就是那个戏真的也是晕头晕脑的，就做了这么一个戏。就是那个戏应该是说13年做完那个美好一天还有多余的精力，所以那个戏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合规的一个戏。就是说刚才那个燕妮讲的那个卖票，你其实没办法卖票，你这戏怎么卖票呢？
我记得当时还上车的，因为他中间还停了好几站，他还要接大概三四站的观众，然后中间真的还有等公共汽车的人上了车。
对，
混乱。
对，就是我为什么说是懵的，就是说那个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急救章，就是说那个当时彭浩剧场就是说要我们做一个跨年的一个演出在彭浩剧场，当时就觉得这个没意思，怎么能够更有意思更过瘾，就带着那个做美好一天那个劲儿，就说我们算了，我们就把这个公交车变成那个剧场，别在剧场里整了。我还记得当时在那个彭浩剧场还做了直播，今天直播完全没有，当时那个直播一直在卡，一直在卡。
那个直播镜头是放在哪？放车里是吗？
在车里的，当时直播多困难啊！
就等于我们还变成了表演者本身，还有人在看我们是吗？
对，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法看，一直在卡，一直在卡，就是。后来那个在现场打来电话，就说是完全没法看，就是那个时候2013年技术还是很差劲的。那个戏真的就是我说的是就是很不清醒的状态下去做的，但是很宝贵。我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就是你比如现在在剧场里做，他要想很多的，想得很周到很完备，其实是在一个文化生产的那个框架里你在工作嘛，怎么去卖票啊，怎么服务观众啊。但是25.3公里的时候，我是觉得也挺幸运的，在那个时候，那个城市能够容纳这样的一种创作。你看这文化剧场当年我们说不卖票就不卖票了，然后也能做成这样一个事儿。我们去，你看中间有很多的那个坑啊，或者是环节，现在想来都不可思议。就你比如说，我们要公交公司租一辆公交车，我们租就租了，人家那个就给配一个司机。我们说这司机是一个很重要的演员，但一定是一个真司机。你那个演员也没有技术和本能开那个公交车。
开公交车，对。
对不对？而且你那个公交车在那个站点走，你看也是没有这个管制的。所以这些都是不太在今天想来都挺难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我记得上海 PSA 当那时候博物馆曾经想做这个项目。但是呢就是包批不了，在上海做不了。所以呢你也不知道能不能讲啊，就是这个你看整个的在做北京的那个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刚才燕妮回忆的时候带有一种很有情感有温度有一种浪漫的一种气息。包括你看那个终点，我想起来终点是我们的演员张家怀，就是那个包含你看那个旦夕之间那个主演。就是我们是当时在飞机场的旁边找了一个空地，就看不到那个城市、城市的
光，对，看不见城市的光的，
对，
就是整个的天际线的那些霓虹都没有的，
对，
在机场啊，今天才知道，
整个城市像一个童话。那个时间呢，12月31号，为什么要往城外开呢？就觉得哎，我们离开那个最繁华的城市的中心，到那个城市的边缘。25.3公里的意思就是从那个北京的中心到五环的距离，我记得当时是25.3公里，是某一个点一个平均值，就是说在意思上我们要开到那个城市之外，回看那年的那个生活。所以说当时设计那条规则的是很有诗意的，今天觉得好有情感啊。那个时间点是12月31号晚上12点开到鼓楼的旁边。大家车上留下的人说新年快乐，听那个敲钟的声音。
哦，
是这么一个设想。结果开过二环以后，那个12点堵车回不来，就到那儿就结束了。大家
那个时候，哎，那个时候是都没有，就是像高德这样的这种实时的能帮你计算时间的这种软件吗？
没有啊，
因为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至少计算一下，你在那转那100圈的时候，就可以少转50圈。
没有，
我们就能赶到
啊。没有，没有100圈。你这个聊的让我回忆起来了，当时为什么那个？我记得是在皮村的那个环岛转了好几圈。为什么要转好几圈呢？就是要让观众迷失掉那个方向，因为要进到一个没有路灯的一个路，到一个那个草丛边去，到那个最后那个场景。最后那场景不是回到了家里吗？就张家怀坐在台灯旁边在打字，打的那个内容就是2013年北京逝去的人的那个讣告。我记得是新京报上的一个专栏，就叫逝者，从特别小的年龄的人到老人自然死亡的。 每天都有，就念的是那么一个东西，所以挺神奇的那个戏。
你看，就是当时是有这样的作品能够带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时间点去完成一次对城市对时间也包括对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旅程吧，也不是一个说回顾或者说是一个视野或者行走路线的一个发射，它像一个什么呢？
我觉得建军导演的，就刚才燕妮提到说就是开车开到北京郊区，然后完全一片黑的一个荒地，我就想到就其实建军导演的戏里面北京的郊区，就京郊郊区好像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一个元素，就感觉好像是郊区变成了一种让大家恍然觉得城市或者说现代性本身它没有那么坚不可摧的一个感觉。包括我记得在那个像《阿 Q 正传》里面，后面也是到了一个北京的郊区，我就认出来那是北京的郊区。然后阿 Q 好像现身变成了一个当代人，然后在那里坑蒙拐骗那样一个状态。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一些，我可能记不太记得了，很多戏到后面出现现代人，然后在影像中的那个部分的时候，经常是北京的一个郊区的一个状态。包括我还记得在《带电的火花》里面，那个水电工就是那个马建东。他也有一句话就说啊，我老家是在张家口的农村，这个地方是靠天吃饭的，跟土豆有关，虽然这个地方通了高铁。就是其实我觉得建军导演是反复用这种郊区或者说山村这些事实吧或者现实来戳破一种我们对城市的一种好像理所当然的一种理解和想象，然后这个东西反复出现在你的这个创作里面。
你说这个提醒我，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就是城市边缘的一个，就是给这个城市边缘画像或者说画地图，或者说这个城市边缘可能在一点一点的向城市中心靠拢，或者他们在消失的过程里面，它特别像一个在那里把最后一块砖头揣进自己怀里的人。
其实带电的火花是计划也是采访马建东，跟那个美好一天挺像的，了解他的那个前世今生吧，就是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我们去了张家口，张家口离北京两三百公里，其实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是看到《带电的火花》那个戏里讲到的他的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的震惊的，就是那个很陌生的，对我生活在一个两三百公里之外的那些人的命运和故事非常的陌生的。最打动我的那个故事，实际上是我是2013年听到的，就是马建东来北京的时候是一个15岁，就他们是一群人小孩，就是要进城去打工，他们都是15岁到17岁的这样一个年龄，就是那个《带电火花》里最后的那个影像的那些名字，那些小伙伴到今天都30多岁了啊，这个十几年在城市里。所以《带电的火花》的那个整个的故事序列其实是分成上下两部分的。现在你好汉你看到那个片子呢，呈现的就是他那个家里那个故事。马建东还讲了很多他到了城市以后他的那个经历，包括建设那个参加那个奥运会，比如说他那个时候打工他的那个收入啊，他还可以拿钱回去一年去给家里盖房子，就是给家里钱。到后来城市化的这个收缩以后，凋敝以后，或者说整个的这个环境变化以后，这些都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事儿。后半部分的故事的设想呢，其实是关于马建东生活的那个皮村，他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像他这样一个年龄的人，就是他们当时那个皮村当时是很热闹的，他们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那些人的故事，他们的爱情，他们在城市里的那些火热的那个生活，到了2016、2017、2018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包括那个城市那个村子的面貌，房租，小小的村子里的那个人口的构成，有些人来了，有些人走了，一直是在变的，就是今天和那个10年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所以说当时那个《带电的火花》的那个设想创作的计划是还有后边他们这些人在北京的生活，有人去了天津，有些人在北京干几年去了其他的城市，这十来年的这个故事其实是构想是这么两部分。所以说看到的那个片子呢，好像是他来之前的那个历史，但是现在也是在找机会，希望有一天呢把后边的这些关于他们的那个故事，他们在那个城中村的生活的那段故事再讲出来。
哼， 哼哼哼，再来首歌，哼，谢谢你们了，再度重相逢。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花都为你开，所有景物也为了你安排，我们是如此的不同，肯定前世就已经伤害过，讲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
然后我其实注意到建军导演近些年的一些作品其实都涉及到经典的改编，不管是西方的文本的经典或者一些电影的经典，甚至就是像最新的这个阿 Q 正传，就是像鲁迅的这种经典去做改编，包括像变形记啊，大师与玛格丽特，还有之前我最早看到那个世界旦夕之间，就是它是一部法斯宾德的一个科幻电影嘛，也是一个经典电影的改编。确实之前也是跟燕妮讲，就觉得看到李俊俊老师的戏呢，确实对中国当代的实验戏剧有一些重新的认识。就是我想当然的，大家会觉得好像实验戏或者当代戏是破碎的叙事，跟这种比较荒诞的抑郁，就是所谓等待戈多这种感觉的。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建军老师还是在好好讲故事的，就是他只不过是加入了当代跟实验的一些元素跟方法，然后让这件事情跟当代生活发生关系。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好是特别难得的，而且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戏剧，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感受力没有那么强，但是我可能偏理性或者逻辑这一层面的，就我觉得建军老师的戏其实是两方面都能进行一个，对我而言进行一个补足，就是戏剧舞台它那种张力感受力，我觉得我能从中获得一些能量，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建军老师对经典的改编的这个深度跟思考，我会觉得是中国当代戏剧比较欠缺的一个部分，但是建军老师这个地方是我会觉得比较有意思，然后也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原因燕妮觉得我会比较喜欢建军老师的作品。
嗯，我当时介绍他的戏给到你，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喜欢思考，然后喜欢刨根问底，喜欢找问题的人。我觉得建军导演就是一个喜欢制造问题的人，所以应该挺合适的。
对，其实这个地方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理解今天的实验戏剧？它可能跟2013年、2010年，甚至千禧年前后都很不一样了。
刚才我们开始聊之前，我还在私下跟燕妮说这个话题，就是我的感觉是这个变化非常的大，非常的明显。这个感觉呢，我的感觉是从2019年之后啊，中间加了一个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这么一个大事儿，然后疫情之后2023年到现在。2019年开始，你有一些感觉，觉得这个变了，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环境变了，观众也变了，环境也变了。那对于一个戏剧工作者在剧场里做事儿的一个人来说，这个变是一个感触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刚才跟燕妮聊的就是，你比如说北京和上海的那样一个戏剧环境变了，新青年剧团当时在做《狂人日记》的时候，在做隐喻的时候，在做美好一天的时候，包括后面一系列这个作品，包括在乌镇戏剧节做素人的那几个戏的时候，其实考虑的问题，面对那个环境，和你在2023年的时候，今天的时候面对这个环境，我觉得已经是巨大的一个转变。我的这个感觉呢，它这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众文化更加深入的影响到了剧场的一个样子。观众、做戏的人，包括演出的一种传播，这些元素在互相渗透，包括这个演出的一种传播，也在互相渗透。就比如说自媒体、网络的一种变化，这个产生了一种特别深刻的变化。所以刚才燕妮聊到那个我们当年做那个公交车这个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对，嗯，
像上辈子做的戏是不是？
嗯、对对对。
就是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里说当代实验戏剧这六个字是仨词儿，这仨词儿 每一个词儿都非常的混沌，就我个人的感受，在现在，我觉得这个概念是挺混沌，而且是不停的在变化的。然后三个不停在变化的词组合在一起，概念组合在一起，嗯，其实那天跟郝汉还在说，我觉得我看的戏现在特别少，就是能让我打起精神想要去看，可能建军算是为数不多的。我说，哎呀，看他这次又要搞什么。虽然可能说实话，比如说前面有一两个戏会让我觉得不够过瘾，那也是建筑在我觉得它足够奇怪，足够的疯癫，然后足够的能够提出更新的问题，但可能后面我会觉得有点不过瘾，我并没有仔细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当然更多的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也许不够有耐心了，也许我更不愿意去深入去猜他到底想要做什么了，也许有我自己的原因了。就我只是感觉，如果一定要说现在的当代实验戏剧的在这个狭义的概念里面的这些戏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现在的秩序好像太僵化了，就是怪的人、有意思的人、怪的让人特别心服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的直观感受。
刚才燕妮讲的一个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时代的变化是由人群从异变癌开始发迹的，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就 MBTI 所谓的这个 E 可能是一种锐气跟一种傲气，我觉得它可能是 E 是一种外放的外向型的，那 I 我觉得就是一种可能它退回到自己内心，它可能也有很多想法，但是它可能是一种没有我刚刚前面说的那种状态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转变，这种转变我觉得是影响了方方面面，当然也影响到戏剧。有时候我会比较羡慕像很多比我年长一些的一些朋友啊，他可能很早在北京上学，然后能看到很多还蛮生猛的，然后你今天可能也看不到的一些小的一些实验或者一些本子，但今天可能我们在市场上可能那是商业的演出，可能会看的人比较多，然后会比较的让人觉得好像比较繁荣，但我觉得这一面可能就是北京跟上海有一这方面区别。像北京的话，可能小的剧场呀，或者说可能因为它文化中心，它各种各样的支持，甚至来自于国家的支持也会多一些。在上海这边，它可能从票务上的考虑，它就是会市场化，然后大众文化，包括形成，比如说基于演员的饭圈，然后它跟卖票有关系，这些。蛮想请两位谈谈这个的。
两个城市，比如说上海的观众，他可能更加的，不是可能，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更热烈，他更愿意表达，他看完戏以后一定，我觉得北京现在也是这样，看完戏以后一定要发这个在小红书上要表达一下我来过了。然后现场的这个反应呢，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变形记里面跟观众互动，观众毫不犹豫的拿起话筒就跟那个舞台上演员 PK 啊，这个我是觉得在我大学时代，在我们说的那个实验戏剧，刚才你们提到实验戏剧，实验戏剧我觉得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实验戏剧实际上是指的是少数的精英的林振华他们在做那个实验戏剧的时候，那个精英关注的那个很小的一个圈子。所以说你今天还有实验戏剧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就我们说的那个实验戏剧到底是在说什么。你说的这个爱和义的这个反差，我觉得今天的观众你不要发愁他会不会提出意见，他会不会跟你去互动。我们在13年做戏的时候想到的，在公交车上会发愁观众会对那个戏是一种什么反馈，观众会不会去互动。我跟你说那个例子，我们前一段在清华演变形记的时候，中间有个开放麦，观众和演员去 PK 嘛，就是跟那个女主 PK，观众拿起那个话筒以后特别自然的离开了座位，直接冲上了舞台，他一定在舞台上去给你 PK。 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观众呢，他更愿意去表达自己，他更有一种参与的那个欲望，他更受到了很多那个流行文化的影响。你比如说他唱这个歌啊，我们选这个歌很多人都会唱，你不用去叫他，他会唱，而且他都唱得挺好。就是我的感觉正好是相反的，就是说从历史的这个时间跨度上来看，今天的观众和实验戏剧时代的观众，今天的观众他们更加的愿意去表达。燕妮说到那个北京和上海，我觉得郝汉也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北京和上海的差异，实际上上海更加的市场化， 它更像一个文化产业。上海的剧场多，上海的剧场竞争激烈，尽管上海很多的这个剧场它也是国有的，北京的剧场呢，你看人艺、国画这些，它基本上是在演国有的剧院团的一些演出，它那个市场化没有像上海那么充分。上海最厉害的，我觉得这三年戏剧最大的变化就是商业戏剧突然间就奔涌而出。你看那亚洲大厦，还有那个附近周围的那些。
好汉，你以为建军导演是一个实验严肃的戏剧导演，他也想进亚洲大厦？
哎，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
是不是？
对，就是非常震惊。我每次去上海，我都要去亚洲大厦看一看。你看这个，
你去看啥呀？
看戏，看观众啊，看今天的戏剧是什么样子的。你看那个看东野圭吾的戏，也有中年观众，也有比如说东野圭吾粉，看戏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还有游客。那个小酒馆的那个观众，你看可能是从外地来到上海见世面的，拿着相机不停地去拍，觉得什么都新鲜。整个那个建筑里几层楼，每层都有，恨不得每天晚上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三十个演出在同时在演。你下次再去的时候，很多演出没了，卖不出去票。说明我们的戏剧的那个概念，我们生存那个环境发生着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文化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刚才那个我们说那个题目就是城市化，城市化它是非常具体的，就是说那这些观众是从哪儿来的，他是因为城市化这些年轻人一代一代的人来进城，要在北上广生存下来，这个城市给他提供了一种文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一个氛围，他们和整个的城市发生了一个很深的一种链接，这个链接是通过演出文化的这样一种中介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我就从我一个做的人来说，那我的观众我觉得这些年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些年轻的观众他们和我印象中的我那个时代实验戏剧时代我还是一个观众的时候看戏的那个方式已经完全的不一样。
哎，而且你说到像亚洲大厦这种，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综合集中的一个区域，是不是？
对，
就是有一个打擂台的感觉，对，有一个大家一起在这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感觉。但北京其实没有这样的地方，北京其实都很散落，就说好像也许某一个区的某一片剧场比较多，但它其实一个剧场里面也就是一个大剧场，最多一个大剧场带一个中剧场一个小剧场，它其实是没有这么多样化的，
对，
选择的观众也没有。而且我总感觉就算我经常看戏，我在北京看戏也经常有一种，就我看介绍或者看什么，我都有一种创作者在考我的感觉。
对，
就是他做创作的这个作品什么经典呀、啊，或者是什么，就总会有一种就是我必须得进去好好的咂摸咂摸，我不太放松，然后继而造成了就是有一种互相审视，就是你来考验我吧，那我就审视你，就有这样一种奇怪的观演关系，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啊。但我感觉在上海好像更松弛一点。
嗯，
我在上海是会偷偷的把酒裹在衣服里面带进剧场，我觉得那个检票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且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百花齐放的这些商业的东西，我觉得在上海也在反过来影响上海的所谓的体制内的或者所谓的国有院团，就是像上话什么的，我看到他们这几年好疯啊，他们做的东西，
嗯，
就是好像是有限制的，但事实上他们也在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必须要调整他们自己，但那个调整不是说去顺应，反而是他们也要想办法怎么样能做出更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去年的那个骆驼祥子，
嗯，
我没看上，对，我就特别想看一个赛博的祥子，就我特别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对所谓的经典的冒犯，我觉得这反而是在上海能够做到的。
建军导演现在也有很多戏到上海来演出嘛，包括最近也是那个阿 Q 正传刚到上海样剧场演出了，就你跟上海这边的这些剧团或者说这些样剧场它属于一个更新之后的再发力的这么一个剧团，就打交道的这种经验是什么，有没有哪些观察，就从行业从去接洽这种层面。
其实那个样剧场是一个新剧场嘛，你像话剧九人还有一些
音乐剧，好像有音乐剧，
对，也会去那儿演。他那个新的剧场他其实面临一个，他要去跟观众建立一个连接，他要培养他的这个观众，他要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一个他的这个定位。 一个剧院它的定位是什么，它的观众在哪里，它要找到这样一个东西，在这个城市找到一个它的这个文化身份。自然的，我是觉得我们这两年在燕剧场有些演出，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剧场，在上海的那样一个剧场群的那样一个生态里。就是说你看这两年什么西岸啊，上海啊，新空间啊，它不断的会出现一些新的这个剧场，所以说这种市场的一种发展让我们的这种演出有了一些机会，所以说这个连接还是在一个这个环境的变化上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以后，自然的就是我们在那个上剧场，我们在杨浦的剧场本身就很少，那上海的观众听到很多吐槽说，哦，这个杨剧场是一个多么遥远的一个地方啊！对上海观众来说，我看戏不应该去人民广场附近吗？为什么要去杨浦区的那么一个偏远的地方？但是你从那个城市的那个空间上来看，对于北京来说，那是多方便的一个地方，一下地铁就到了。然后其实是绝对那个距离在北京是一个绝对是一个黄金的一个位置，在我的那个地理概念里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城市之间也有这样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因为这个城市还是在变化，有的新剧场出现了，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机会。那你看我这两年在那儿有几个戏的演出以后，慢慢的我发现我的那个很多那个观众是来自于因为看了上一个戏留下来的观众，他会再看你下一个戏。我觉得这种连接是特别好的，就是那个是你真正的一种观众。然后呢，这次那个去演阿 Q 的时候，很多的那个观众都看了旦夕之间，看了那个大师玛格丽特这样的这种戏，然后他就又会去来，他就会问你下一个戏做什么呀，然后你的那个戏什么时候来演啊。哦，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做戏的人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基础性的很根本性的一种环境。我觉得没有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我们说那个戏剧这样一个东西，包括那你只是说我们说在实验戏剧的那个年代，它是一个更小的一个圈子。现在我觉得这个空间被放大了，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
观众就是当面催更是吧？
对，当面催更。原来那个燕妮，你记得演完以后我们就散场了，跟观众没有什么交流互动。原来实验戏剧年代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叫演后谈。
有演后谈呀。
对，现在的这个交流方式是，第一我觉得是签名儿。
新青年剧团现在也要设 SD 是吗？就是那个也要有啊。哇，
这个就是从阿 Q 开始的，然后呢我们觉得每场演出都得这么干。
太棒了。
刚才聊的都城市嘛，我们最后可以聊一下那个小镇戏剧的这种节庆模式。最为大家所知的应该就是乌镇戏剧节，然后乌镇戏剧节其实和建军导演包括燕妮的缘分也颇深。就是建军导演最早2015年是那个飞向天空的人嘛，在乌镇戏剧节首演，然后后面是大众力学人类简史，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世界旦夕之间、大师和玛格丽特，包括最新的这个阿克正传，其实都是在乌镇去亮相。燕妮其实也长期担任乌镇戏剧节场刊的总编辑嘛，就媒体这块的。我会觉得就是我们讨论小镇，前面燕妮还讲说，哎，怎么讨论乌镇跟你这个城市化这个大的我们这个命题有什么关系。其实我觉得是最有关系的，就是小镇模式的这个戏剧节庆，它是因为城市化的溢出。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乌镇看到的人其实都是从城市过来参加这个戏剧节的人，就它其实是一种城市化的溢出效应之后的一个结果，然后它其实是跟戏剧节做了一个结合嘛。我其实也想请你们俩谈谈比较特殊的这个中国这个文化事件嘛，就乌镇戏剧节这个事儿，以及它到底是怎么样在戏剧的这个生态里帮助到戏剧，不管是帮助到导演也好，还是帮助到比较青年的创作者也好，还是说它能帮助到一些剧走到更多的商业化的运作里面，就是在后续啊，想请你们聊聊这个话题。
建军先说吧，建军应该真的是，是不是乌镇和阿那亚这样的平台给了你确实非常多的可以放开手脚做戏的自由？
对，就是做戏之前我也在跟其他朋友聊过这个经历嘛，就是我其实做戏之前，就是实验戏剧年代，都是他们有一个体制内戏剧工作者的一个身份和这个资源。 比如说演员，我们是一个剧院的，那我们自己传一个戏，这是一个常态，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你在没有这样一个背景去做剧场创作，这样一个社会化的创作，实际上有很多的困难，你怎么去卖票，观众怎么来，在哪儿去演，组织的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它其实是两个条件，还有一个就是说2000年以后这个商业演出可以市场化以后，一些这个比如说商业的制作公司，那有过一段北京挺火的那个燕妮，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像什么那个齐小棠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初步、包括麻花的早期，
麻花
对，就是说开始市场化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你没有体制里的这样一个合法的创作的身份，你可以在市场上去作为一个剧场里去工作，这是有了一个可能。但是市场它总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导向，或者说有这样一个要求在，所以说对于一个创作的空间来说，你是没有那么自由的。戏剧节其实我真正的这个开始创作，那首先就是说08年之前，那像文光文汇他们那个地下的那个小剧场，我说的地下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能够卖票的那个私人的一个 studio 可以去做演出，那我们那个时候那些人他们其实都是没有体制里的这样一个便利，你可以去做剧场创作，但是那些人凑在一块儿就开始那么干了。到08年以后有青艺节，那到了后来这个乌镇，对于我自己来说那个幸运的也是，就是说这几年这些平台它提供了一种创作的一种机会，你去见观众啊，你去实验，你去积累经验，去积攒自己的这种观众，找到你自己的知音，然后你创作的这个环境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燕妮说的很对，就是说没有这样的戏剧节，没有那样一个商业的氛围，或者说商业的这个环境是城市化的一个结果，没有这样的时代的这个变化提供这样一种创作的契机，那我们可以参照的就是戏剧还是一种国有的建制的那样一个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像我如果不属于任何一个体制内的剧院的话，你是很难去做一种剧场创作的。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变化，我自己在乌镇做的这些戏，素人系列15年的时候，飞向天空的好汉可能没有看过那个戏，那个戏实际上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环境里，在今天来看还是挺实验的，因为它没有故事，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方式。
对，这个飞向天空的人在去年还做了二，就是事隔八年之后又做了第二个版本，但是是在阿那亚戏剧节。
对，也是阿那亚戏剧节，但是同样的就是在做这个飞向天空的二的时候，我的判断也是这个，如果你今天的中国的演出的这个环境是好像巡演是有一些机会，但是这个戏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对于最普通的观众来说，他们进了剧场以后，你这个戏还是有一些小众看的，就是没有故事，没有故事，他在某些方面得不到一种预期的话，他其实就机会就少。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很大的一个幸运和机会，就是我觉得我是在戏剧节的这个环境里工作的时候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从15年的飞向天空人到后来的那个素人系列，到后来这两年的这种经典改编，这个过程来说还是真的是很幸运的。就是戏剧节它因为它本身我觉得和城市的那个商业的那个市场来看的话，戏剧节它相对来说它要包容，因为戏剧节它承担了，客观上它承担了一种文化责任，就是说你要说你是一个戏剧节，那么戏剧节你演的戏它跟这个时代的关系，它跟戏剧的美学传统的关系，包括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在那个美学的那个序列的位置是什么，这些问题它都要通过这个作品去落实去实现，所以说客观上来说它跟这个市场有一种张力，有一种互补的关系，飞向天空的人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戏剧节有观众，那你真正的去做这个商演的时候它就没观众了，换句话来说，没有戏剧节，有些作品是很难去做出来的。
嗯，我觉得建军这个说的已经很全面了，但其实我这么多年在戏剧节工作看戏，我其实反而会有一个疑问了啊，就是正好趁今天这个机会跟建军讨论一下，就是到底戏剧节是一个，它只是，我应该把它看成对于戏剧来讲，对于创作者来讲，它就是一个自由无碍的表达的平台，还是它其实是某种检验的机制或者检验的机会？就像你说的， 很多的作品在戏剧节创作，然后他可以很自由的飞翔，很任性的去做，但是确实会遇到在面对市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不叫做，甚至不叫好的。就这个，这是会侧面反映说，哦，其实本身也许这个戏是不顺应这个时代，或者不顺应那个城市化的发展，或者城市里面的人的这些受众的喜好的吗？就这个中间出现的那个缝隙说明了什么呢？
我是觉得戏剧节它把这种公众性公共性给放大了，那其实呢它客观上它就承载了一种文化上的一种责任，这个文化上的这个责任它的这个向度不是单一的，因为市场上的戏它是靠票房来去检验的，那票房观众的喜好它就是权重是非常重的，但是一个戏剧节这个标准可能是更多的，你比如说美学的要不要去传承。我这次12月份我去克拉科夫那个神曲戏剧节，神曲戏剧节观众不那么喜欢的，有观众退场的戏的恰恰是路帕的阳台这个戏。这个戏呢它其实是一个碎片化的，就是说不是那么一个完整的有人物弧线的那么一个市场上的这么一个故事，它很像是一个原戏剧，就是本身这个戏路帕在现场也在质疑舞台上演的这些东西真的吗，
嗯，是路帕的新戏，
新戏，对对对，在路帕的新戏、但是比如说这样一个戏剧节他们很清楚路帕是在波兰的那个戏剧文化里他是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人，他到80岁以后这个戏剧节当路帕创作的时候他想做戏的时候那个空间变得有问题了，就是他创作的时候怎么去让一个他的这样一个实践他的美学主张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变成一个戏落地的时候，那这个戏剧节就主动的承担了这么一个说，哎，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戏落到这儿。我看这个神曲戏剧节他的这个戏绝对不是那个最受欢迎的戏，绝对不是观众现场那个热泪盈眶的戏，他的戏甚至有观众中间要走掉的这样一个戏，比如说戏剧节可以承担这样的这个责任。
哦，也就是说在戏剧节上的戏是可以，都不是说可以有争议，甚至是可以被厌恶，甚至是可以失败的，是吗？
对，就是说他是有他存在的一种价值的，他承担了一种传承了那样一个美学的传统，或者说提供了一种声音的表达的一个可能性。他看到他的那个视角，他那个视角就是很绝望的那样一种情绪在整个的这个世界在右转的时候，他用那样的一种方式在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他对那个戏剧语言的这种探索。那我想呢，首先这个戏剧节它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同样你看那个，我今年也是在这个柏林戏剧节不是去了，你后来没去柏林戏剧节，同样的也是，就是它有非常的它的那个考虑面向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它有非常政治正确的戏，这个东西不奇怪，因为剧场戏剧节它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生活的这样一个平台，它承担的那个功能是很多的。你比如政治正确，那显然是一个主流的那个意识形态的一种对这个平台的一种要求，或者说是这个平台它承担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一种责任。你比如说女导演女性话题的作品在戏剧节一定要有多少比例，你比如说有多少来自于乌克兰的艺术家，
他每年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好几年前去的时候发现十个戏里面有五个都在讲当时的难民的问题，接收难民问题，就是因为那一年德国就是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的戏就要体现这个，他每一年都有一个这样的倾向。
而且他比如说这个柏林戏他是有意识的，他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数字的。
其实这个确实打开了我的一个思路，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些哪怕传承的那个美学可能是反潮流的甚至是过时的，但是那个坚持本身只要就是那个坚持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了，那这个戏剧节某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个美学让它有一个继续施展跟传递下去的空间。
对，我觉得 它是一种文化责任，但是戏剧节同时也是对整个的那个大众文化也有一个很直接的反馈。你比如说柏林戏剧节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像那个现实主义的一种回归，它最火的一个戏就是那个慕尼黑室内剧院做的那个遗产表演现实主义，它是一个5个小时的戏，他们的那个评论还是 slogan 就是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戏剧比奈飞的剧好看啊，剧场可以比奈飞的剧好看
啊。
对，那次跟那
感受到了一些压迫或者一些危机感吗？
对，你说的这个太对了。我跟那格德学院做活动，我就问那个跟那个柏林戏剧节有一个评委去聊，我说我去柏林戏，我感受到就是两点。我说政治正确以前就是这样子，我这次感到现实主义的回归。我说为什么？我的这个理解和他主动的感受是一致的。我的理解就是说，我说你们肯定是受到了一种剧场的观众在流失，受到了这种大众文化和这个媒介的这种影响。德国人开始也在地铁上开始拿着智能手机在看了。疫情之后，这个观众怎么回到剧场，这对他们来说有一种危机感。我们同样也有这样一种危机感。所以说他演什么呢？啊，那观众他喜欢故事，那就我们做很好看的故事。但这个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去说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而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怎么去做。我是讲故事，因为他那个戏他整个那个大的背景其实是从里根时代到川普上台的这么一个时间跨度的那个极度的自由主义的那样一个背景，到世界右转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个少数的年轻人的那个命运，就是纽约东村的那些人。但是故事的那个讲法是真的是讲得很好看，演员演的也是很到位，但是那种美学的那种气质真的是，就是你在那个柏林戏剧节你这种戏还是比较少的，但是观众非常的欢迎这样的戏，其实它柏林戏剧节最成功的一个戏。
大家好，这里是澎湃研究所《世说新语》工作室出品的播客节目《如此城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前往澎湃新闻客户端、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订阅收听。《世说新语》工作室将持续长久以来的澎湃研究所对于城市内容的挖掘和审视，进行有趣有料的音视频原创节目探索。请持续关注《如此城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